我哋祈祷啊，
让我们祷告。
天父，你嘅话就系真理，求你用你嘅话语，即系真理嚟到使我哋成圣。祈祷奉耶稣。
天父，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你用你的话就是真理来教导我们。
我哋咁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系咪？系着咗未先？唔使着。OK。
啊，巧合啊，巧合，
见唔见到我哋两个有咩啊？系啦，我哋今日着咗一套制服啊。
边个系
啊，想同大家分享两则嘅旧嘅新闻啊。
想跟大家分享两则旧的新闻。
喺2004年，
在2004年，
喺美国加州。
在美国的加州
有一位叫做 Alexandra，
有一个人
叫 Alexandra，
叫 Alexandra
呢位女士呢，佢发生咗车祸，被困喺车里面。
这位女士呢，她出了车祸，被困在车内，
咁呢係喐唔到，
动弹不得，
而且呢有汽油不断由架车度流緊出嚟，
而且她的车子汽油不断地往外流，
而随时咧有着火嘅危险，
啊，随时有着火的危险。
呢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Lisa 嘅女士，
先啊，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叫 Lisa 的女士，
佢见义勇为将佢由车度拉出嚟，
她见义勇为把她从车子里面拉了出来。
不过 Lisa 咧系冇受过专业嘅救援训练嘅，
但是呢 Lisa 没有受过专业的救护的训练，
就于是咧系引致到呢位 Alexandra 咧系车祸之后瘫痪咗。
那么导致他这个阿里山爪呢，他这个车祸以后出来以后呢就瘫痪了。
咁呢喺2008年，即係四年之后。
在2008年四年以后。
呢位Alexandra，
这个出车祸的 Alexandra，
就将 Lisa 呢告上法庭。
把他的这个救命的人呢 ,Lisa 告上了法庭。
咁呢就话呢佢因为疏忽引致到佢瘫痪咗。
告他的理由就是由于他的疏忽使得他瘫痪了。
所以这个救他出来的 Lisa 呢要负上责任。
所以救他的这个 Lisa 呢需要负上责任。
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那你听到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呢？
是不是恩将仇报或者忘恩负义呢？
是不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呢？
那另外还有一则的新闻。
另外还有一则的新闻。
就是在2011年10月，
就是在2011年的10月，
在广东的佛山市，
在广东佛山市
有一个2岁的女童呢是被车撞到，
有一个2岁的女童呢被车撞倒了。
那相信大家可能会记得的，有人啊叫小月月，这位
可能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小童的名字叫小月月。
那个货车呢是不顾而去，
那么这个货车不顾而去，
而根据以后来的网上面的资料显示，
后来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的资料显示，
咁咧睇到当时咧嗰个嘅录影咧，系喺7分钟之内咧，好多人经过呢个马路，但系冇一个人去救佢噶。
那么在这个视频中显示呢，在7分钟之内有很多人路过，但是没有人去救助他。
咁最后尾咧就有一位嘅拾荒嘅女士走前去咧，系将佢拖离开呢个马路。
那么后来呢，有一位拾荒的女士把她上前，把她拖离这个马路的中间。
但系最后咧，呢个小月月咧都系不幸离世嘅。
那么最后不幸，这个小月月还是离世了。
咁你又有咩感受呢？
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系咪一个好冷漠嘅世代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冷漠的世界呢？
系咪见死不救呢？
是不是见死不救呢？
咁不过我哋今日唔系睇下呢两件事里面嘅所发生嘅嗰个问题。
我们现在呢不是看这两件事里面的问题。
而我哋睇下呢两件嘅事故引起咗一啲嘅咩嘅结果。
而是看看这两件事到底引起了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就第一件事就系刚才讲嘅喺加州发生嘅车祸。
那么刚才所说到的加州发生的车祸。
由于呢个 Lisa 被告上法庭，
由于这个 Lisa 被告上了法庭，
就引起了好多人的回应，
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应。
于是呢，在2009年，
于是在2009年，
加州的议会呢就是一致通过一条的法例，
加州的议会一致通过了一条的法律，
就叫做好心人免责条款，
叫做好心人免责条款。
那这条的条款是讲什么呢？
那这条的条款的内容是什么呢？
咁咧系，即系话好似 Lisa 嗰种咁样嘅案例，
像 Lisa 那样的案例，
因为救助他人嘅时候一时嘅疏忽，
因为救助他人的时候有一时的疏忽，
而引致到咧被救嘅人咧受到伤害，
而导致这个被救的人受到了伤害。
喺呢种嘅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
而佢亦都冇得到任何利益嘅情况之下，
而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的情况下，
佢可以免去佢嘅责任。
他可以免去他的责任。
呢个所谓责任，即系一个嘅民事嘅责任啫吓。
这里所说的责任是一个民事的责任。
咁呢种嘅条款呢，系被称为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
那么这个法令呢，也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
大家有冇听过？
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咁我记得喺几年前呢，有套电影呢就讲到呢一个咁嘅法例。
那么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套电影呢，也谈到了这个法律的。
咁呢个法例呢，其实最初呢是主要是保护一啲嘅医疗嘅人员。
那么这个法律其实最主要是保护一些医疗的人员。
喺佢哋落咗班之后，因为意外佢哋见义勇为去救人。
那么在比方说他们在下班以后见义勇为去救了人。
咁呢佢引起任何嘅后果呢，係唔需要负上呢个嘅民事嘅责任㗎。
那么他的救助行为引起任何的后果呢，是不需要负上民事的责任。
咁呢条法例呢，其实喺美国好多个州都有，不过呢係有出入㗎。
那么其实相似的法律在美国很多州都有，不过呢有一点点差别。
在欧洲啊亚洲都有啲国家呢係有呢条法例㗎。
在欧洲亚洲也有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
咁小月月嗰个嘅事故呢，
小月月那个事情呢，
由于呢件事情发生咗之后呢，就引起好多人嘅讨论。
那么由于这件事以后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结果喺2013年，
结果在2013年
喺深圳呢就施行咗全国第一条叫做好人法嘅法例。
那么2013年深圳实施了全国第一条的好人法。
而喺全国在2017年呢，亦都是实施了这个法例。
那么在全国2017年也实行了这样的法律。
那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呢？
为什么叫好撒玛利亚人法呢？
我相信大家即刻就想到这个跟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那里出来的。
那么我想到大家都会想到这个是从耶稣基督的比喻那里出来的。
就是关于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就是这个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思考一下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比喻。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思考一下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里头的比喻。
相信大家应该会很熟。
相信大家都很熟这个。
今天有谁来到参加这个朝头早的查经班的？
今天有谁参加早上主日从查经班的？
咁如果系呢，你会更熟添啊。
如果你来的话，你会更加熟悉。
粗略咁睇起嚟呢，
粗略看看
呢个嘅比喻系好简单嘅啫。
这个比喻非常简单。
就系话要基督徒呢要爱邻舍。
就是要基督徒爱邻舍。
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冇错。
对的。
而且呢系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但我哋仔细去睇嘅时候，
但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咧，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好深刻嘅教导，系我哋唔可以忽视嘅。
那我们会发现里头有一个很深刻的教导，我们是不可忽视的。
系咩嘅事情引发耶稣基督讲出呢个比喻呢？
是什么事情引发耶稣基督讲出这个比喻呢？
答案系喺第25节。
答案是在25节。
呢度圣经系咁讲，听我读出吓。
这里圣经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原来这个比喻是跟永生有关的。
原来这个比喻是跟永生有关。
于是耶稣基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来到回答他的问题。
于是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来回答他。
当然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
当然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比喻当时的背景。
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当时的背景。
律法师就是摩西律法的专家，
律法师就是摩西律法的专家，
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是专门去解释上帝的律法的，
他是专门解释上帝的律法的。
在这里律法师其实不是真正是有一个问题要问耶稣的，
其实在这里律法师并不是真正有一个问题要问耶稣。
我们再看回正话那节的经文，
我们看看刚才的那一段经文，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因此这个并不是一个出于真心的问题来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出于真心的问题，
他其实是在这里试探耶稣，
他其实是试探耶稣，
他是在这里挑战耶稣，
他是在挑战耶稣，
他也都是在这里为难着耶稣，
他也在为难耶稣。
不过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都可以说是全人类都希望问得出一个答案的问题，
也是全人类都希望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就是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呢？
律法师是很熟悉旧约圣经的，
律法师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
在他的观念里面，
在他的观念里头，
永生就是必须靠人去努力守律法，
永生是必须要靠人努力去守律法，
这样才可以得到的，
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他就用这句话来试探耶稣，
所以他就用这句话来试探耶稣。
其实呢，他是想夸耀他自己，
其实他是想夸耀他自己，
其实他就说，哎，你看看我几咁识律法，几咁守律法，
他其实是想说，你看我多么懂律法，我们多守律法，
而且呢，因此我就一定可以得到永生的，
所以我一定能够得到永生。
咁佢问耶稣点样可以得到永生？
他问耶稣究竟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
耶稣就用另外一个问题嚟到回答佢嘅问题。
耶稣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
就问佢啦：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么样？啊？这个咧，耶稣咁样去问佢，律法师当然系感觉到哇，受宠若惊。
那么耶稣这样问他，律法师当然是觉得受宠若惊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整本的摩西五经由头至尾他都可以背得出来的。
那么因为作为律法师，摩西五经他基本上都能够从头到尾背得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他怎么回答。
那看他怎么回答。
他是引用旧约申命记第六章和利未记十九章的经文回答。
那么他实际上是引用了利未记和申命记的经文来回答。
他说呢，圣经是上面这样讲，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节经文？
那么大家对这几节的经文是不是很熟悉呢？
我们每一次圣餐崇拜都会读到这句，
我们每一次的圣餐崇拜都会读到这段经文的。
这个就是法律的总纲，
这就是法律的总纲，
其他的诫命由这里延伸出来的，
其他的诫命都是由此而延伸出来的。
所以律法师的答案是非常正确的，
律法师的答案是非常正确的，
耶稣也都承认他答得对，
耶稣也都承认他回答正确。
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所以遵行律法上的要求你就有永生，
所以遵行律法上的要求你就有永生。
好简单是不是呢？
很简单是吗？
只要在每件事都顺从上帝，
只要在每件事上都顺从上帝，
你就有永生了，
你就有永生了。
完完全全的爱上帝，
完完全全的爱上帝，
爱邻舍如同自己，
爱邻舍如同自己，
你肯定就会上天堂得到永生的，
你肯定就能上庭天堂得到永生。
但是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你做不做得到啊？这件事
你做得到吗？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好人上天堂，坏人落地狱，
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这句话是没错的，
这句话是没错的。
但是没有人能够在上帝的标准下是足够好的，
但是是没有人在上帝的标准下是足够好的。
律法提醒我们，
律法提醒我们，
我们都不是好人，
我们都不是好人。
如果律法是我们称义的标准的话呢，
如果律法是我们称义的标准的话，
咁律法就成为一个足以将我哋压垮嘅重担。
那么律法就成为一个足以把我们压垮的重担。
冇人能够承担，我哋只有两种嘅选择。
没有人能够可以承担，我们只有两种的选择，
去回应上帝嘅律法，
去回应上帝的律法。
第一个，
第一
就是要承认呢个律法系我哋永远都冇办法达到嘅至高标准。
就要承认这个律法是我们永远都不可以达到的至高的标准。
这个就迫使我们必须在自身之外寻求称义的方法。
这就要求我们在自身以外寻求一个标准。
即是说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去称义。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称义。
第二。
第二。
就是寻求一种自以为义的方法。
就是寻求一种自以为义的方法。
就是重新来到自我定义上帝的律法。
就是重新来定义上帝的律法。
叫神的律法去符合我们的标准。
叫神的律法去符合我们的标准。
那律法师做了哪一个回应呢？
那么律法师做了哪一个的回应呢？
他试图重新去定义律法。
他试图重新的定义律法。
用自己的标准来到解释所引用的经文，
用自己的标准去解释这个律法的标准。
身为一个出色的律法师，
身为一个出色的律法师，
当然他可以找到很多辩解的理由。
他当然可以找到很多辩解的理由。
所以圣经这么说，
所以圣经这么说，
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了。
那么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了。
其实这个律法师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邻居太多了。
那么这个律法师心里想的是邻居太多了。
要爱哪些人呢？
那究竟爱谁呢？
可不可以有一些限制呢？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限制呢？
爱是应该有等差的。
爱是应该有等级差别的。
有远近的。
有远近的。
有亲疏之分的。
有亲疏之分的。
他好像在这里表示呢，他自己不是不知道爱的重要。
他是在表示他不是不知道爱的重要。
他亦都不肯去爱邻舍。
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去爱邻舍。
但是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哪个是他的邻舍。
他的问题是他不知道究竟谁才是他的邻舍。
以致到呢他没有办法去行。
以致他无法去实行。
他自以为呢可以用耶稣的话呢去拦到耶稣。
他自以为想用耶稣的话去难倒耶稣。
所以他说哪个能够定义邻舍是哪个呢？
那么究竟谁可以定义谁才是邻居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如果我们是完全不能够完全去爱我们的邻舍，
我们如果不能完全的去爱我们的邻舍，
我们只需要重新给邻舍落一个新的定义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对邻舍重新下一个新的定义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我邻舍，那个是我邻舍。
啊，这个不是我的邻舍，那个才是我的邻舍。
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看到了吗？
罪呢就这样影响了我们，使到我们呢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神的话语。
所以就是这样，使得我们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神的话语，
想办法去重新定义上帝的话，
想办法去重新定义上帝的话语，
绞尽脑汁去找出一些漏洞，
绞尽脑汁去找出一些漏洞，
想将律法解释得没那么重，
想将律法解释得没有那么重。
耶稣睇出律法师嘅动机，
耶稣看出了律法师的动机，
就用咗好撒玛利亚人呢个比喻去回答佢，
就用了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去回答他。
我相信大家咧对呢几节嘅经文应该会好熟啦，系咪？
我想大家对这几节的经文已经很熟悉了。
正话读经嘅时候都读过，
刚才读经嘅时候已经读过了。
咁我唔详细喺呢度咧每一节读，
我在这里详细的每一节都读了。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受了伤。
啊，但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受了伤。
有个犹太人受了伤。
有一个犹太人受了伤。
咁中间呢是有一个祭司经过，一个利未人经过。
那么之后有一个祭司路过了，也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了。
后来呢他们都就这样看了之后就走开了。
后来他们看见以后就从旁边走开了。
只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里帮助他。
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他。
犹太人都好清楚呢三个人嘅身份，
犹太人都非常清楚这三个人嘅身份。
祭司就系喺神嘅面前代表人，将人嘅要求向神去诉讼。
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把人的要求呈现到上帝的面前。
而在人面前是代表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向人施恩。
那么在人的面前他也代表神向人施恩。
祭司的职位是神所设立的。
祭司的职位是神所接纳的。
那当然犹太人也都很清楚利未人是谁。
那么犹太人也非常清楚利未人是谁。
他是雅各儿子利未的 后代。
他是雅各的儿子利未的后代。
属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
他们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
是专门负责协助祭司进行宗教仪式的。
是专门协助祭司进行宗教仪式的。
并且负责管理会幕。
并且负责管理会幕。
而犹太人更加熟悉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谁。
那么犹太人也更加知道撒玛利亚人究竟是谁。
咁刚才阿邝先生咧系讲到北国嘅灭亡吓。
刚才邝先生讲到了北国的灭亡。
如果大家系读过旧约或者你好熟旧约，你知道咧喺大概公元722年咧，北国嘅以色列系灭亡咗俾亚述。
那如果大家读过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北国的犹大在公元前722年就被灭掉了。
咁以色列人呢就四散。
以色列人四散。
至于嗰啲仍然居住喺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嘅人呢，
那么至于那些仍然居住在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的居民呢，
佢哋同外族通婚。
他们与外族通婚。
生出嚟嘅后代呢就叫做撒玛利亚人。
生出来的后代就叫撒玛利亚人。
所以犹太人呢就一路都将撒玛利亚人呢视作为外邦人。
所以呢犹太人一直把撒玛利亚人视作外邦人。
喺耶稣嘅时代呢，
在耶稣的时代，
佢哋甚至喺会堂公开嘅咒诅呢啲嘅撒玛利亚人。
他们甚至在会堂公开的咒诅撒玛利亚人。
亦都有人认为佢哋系被鬼附嘅唔洁净嘅。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被鬼附的不洁净的。
所以呢他们可以说呢是互相不来往不来往的。
所以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可以说呢是视他们为仇敌的。
可以说他们是视他们为仇敌的。
那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问律法师。
那么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问律法师。
他说你想想这三个人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那么这三个人究竟谁才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
在这个时候耶稣将那个问题的角度调转了。
耶稣在这里把那个问题的角度挑了过来。
他并没有跟律法师纠缠于哪一个是邻舍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跟律法师纠缠究竟谁才是邻舍这个问题。
他反而去表明了律法的真正含义。
他是表明了律法的真正的含义。
是要求我们做所有人的邻舍。
是要求我们做所有人的邻舍。
现在是律法师陷入了困境。
那么律法师陷入了困境。
他心里面是很清楚。
他心里头很清楚。
但是他就开不到口讲出撒玛利亚人这五个字。
那他就是说不出撒玛利亚人这五个字。
于是乎他用了一个代名词。
于是他用了一个代名词。
他说是怜悯他的。
是怜悯他的人。
他并没有说出来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去救那个犹太人。
他并没有说撒玛利亚人。
那这个律法师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和犹太教的领袖都没有尽邻舍的本分。
那么律法师现在明白他们还有犹太教的领袖都没有尽爱邻舍的这个责任，
也不得不承认撒玛利亚人是这个苦难中人的救他的邻舍。
那么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救他是苦难人的邻舍。
那于是耶稣呢就讲了，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就这样说，你去照样行吧。
那耶稣为什么讲一个这么极端的比喻呢？
耶稣为什么讲一个这么极端的比喻呢？
祭司文士都是犹太人的族裔。
祭司文士都是犹太人的族裔。
甚至他们是宗教的领袖。
甚至他们是宗教领袖。
而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世仇。
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世仇，
但是他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救助这个受伤的世仇，
但是他却尽心尽意尽力去救助这个受伤的人。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他真的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帮助他。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他是如何的尽心尽性尽意去帮助这个人了。
是不是很极端呢？
是不是很极端呢？
犹太人不去救自己的族人，
犹太人没有去救自己的族人，
反而是这个世仇去救了他，
反而是这个世仇去救他，
太不合理了，
太不合理了。
咁耶稣的话呢，其实在警告我们，
耶稣的话其实在警告我们，
上帝的律法就是爱，
上帝的律法就是爱，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而我们并没有达到律法所要求的爱，
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律法所要求的爱，
我们只是爱我们自己，
我们只是爱我们自己。
有些人甚至连自己都不爱添，
有些人甚至连自己也不爱。
那我们呢，是没有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并没有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上帝的律法是刺穿了我们，
上帝的律法刺穿了我们，
叫我们认清楚自己，
叫我们认清自己，
我们根本就不是自己所想象那么好的，
我们根本就不是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么好。
如果你想知道到底需要好到什么程度才得到永生呢，
那么如果你想知道好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永生呢，
我想今天这个的比喻是一个好的例子，
我想今天这个比喻是一个好的例子。
你问一问自己，
你问问自己，
你能不能够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对待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呢？
你能不能够做到像撒玛利亚人去对待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呢？
谁能够做到呢？
谁能做到呢？
谁能够守住这个律法呢？
谁能守住这个律法呢？
谁爱邻舍如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
谁爱邻舍如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耶稣要表达的意思，
耶稣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的，
就是我们永远都做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好撒玛利亚人，
我们永远都成为不了好撒玛利亚人，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自身之外，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自身之外
去得到称义，
去得到称义，
这个才是比喻的重点，
这个才是比喻的重点。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比喻呢？
我们应该怎样的回应这个比喻呢？
现在我们都不能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不能够自救的人，
现在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不能自救的人。
正确的回应，
正确的回应
就是信靠那一位拯救不能自救之人的耶稣基督，
就是信靠那位拯救不能自救人的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没错，
没错，
罪将我们破坏到这个样，
罪把我们破坏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好像躺在路边一个奄奄一息的人，
我们就像一个躺在路边奄奄一息的人，
站都站不起来，
站都站不起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救自己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救自己。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
就好比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所说的，
请听我读出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错，好人上天堂，坏人落地狱。
没错，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好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好人，
我们需要被拯救，
我们需要被拯救，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他为我们包扎这个伤口，
他为我们包扎这个伤口，
他为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为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
就好像在以赛亚书53章所讲，
就好像以赛亚书53章那里所提到的，
请听我读出啊！他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佢将我哋嘅罪归喺自己嘅身上，好叫我哋得医治。他替我们承受了本该我们受的刑罚。耶稣唔系俾强盗打两下而已。
耶稣不仅仅是被强盗打两下这么简单，
佢系被钉喺十字架上，
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替我哋承担咗审判，
替我们承担了审判。
佢唔系单单系俾祭司或者利未人丢弃，
他不单单是被祭司或者利未人所丢弃，
佢系为咗承担我哋嘅罪而被神暂时丢弃。
他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而被神所丢弃，
清洗咗我哋一切嘅罪债。
清洗了我们一切的罪责。
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一方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一方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同时间也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
同时也打开了一条让我们通向永生的道路，
使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基督而被称义，
使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基督可以称义，
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看为义，
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看为义，
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
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比喻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比喻呢？
就是藉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
就是借着信心信靠主耶稣基督。
那讲起来，难道整个比喻都没有教导我们去爱邻舍吗？
那么整个比喻难道就没有教导我们去爱邻舍吗？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
为什么耶稣要举一个这么极端的例子呢？
为什么耶稣要举一个这么极端的例子呢？
因为他要讲的是，
因为他要讲的是
那些被神的恩典触动的心灵，
那些被神触动的心灵，
将是会将神的爱行在生活上面的，
是会将神的爱行在生活上的，
是会被引导去向那些最贫乏的人，
去可以引导像那些最贫乏的人，
生命破碎的人，
生命破碎的人，
甚至是忘恩负义的人，
甚至是忘恩负义的人，
去施行怜悯，
去施行怜悯。
还有那些在社会地位上，
还有那些在社会地位上，
在体能上，
在体能上，
或者各个层面上，
或者在各个层面上，
同我们相差好远的人作出怜悯的行动，
做出怜悯的行动，
由恩典所触动而发出的真爱才是最极致的爱，
由真理所触发的真爱才是最极致的爱。
这个也都是自然显露出来的，
这个也是自然显露出来的，
是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一种自然的表现来的，
是基督徒在因信称义之后一种自然的表现。
在马太福音第25章，
在马太福音第25章
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
讲到的是在末世的时候，
耶稣是会显现，
耶稣会显现，
万民呢聚集在他的面前，
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
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
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
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神是要将义人和不义的人来到分开，第33节。
神在这个时候要把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开。
第33节开始。
第33节。
就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第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喝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有咩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想讲明什么呢？
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你怎样将爱行在别人的身上，
你怎么样将爱行在别人身上，
亦都是表示行在我的身上，
也就代表了行在我身上，
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行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样就可以显出你到底是一个自以为意，
这个就可以显出你究竟是自以为意，
定是一个只是知道，定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罪人，
还是你已经知道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试一下问问自己，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
谁是我的邻舍呢？
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
谁是我们的邻舍呢？
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
我爱的邻舍是如同爱自己，是不是呢？
我有没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呢？
我们看看近这几个月来，
我们看看澳洲这几个月来，
澳洲的山林大火大家都感受到了，
澳洲的山林大火大家都感受到了，
有很多有人死亡，
有人死亡，
有很多的家庭是被烧毁，
有许多的家庭被烧毁了，
失去家园无家可归，
失去家园无家可归，
有很多很可怜的人，
也有很多很可怜的人。
你怎样将爱行在这些人的身上呢？
你怎么样将爱行在这些人身上呢？
澳洲这两年来发生大干旱，
澳洲这两年来发生了大干旱，
有很多农民陷入困境，
有许多的农民陷入了困境，
有很多的家庭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的家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你怎样将爱行在这些人身上呢？
你怎么样将爱行在这些人身上呢？
另外
还有，
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在香港来的，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从香港来的，
大家还记得香港在过去的可以说七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大家还记得香港在这七个月来所发生的事情，
令到整个社会是分裂，
使得整个社会分裂、
父母子女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朋友之间，同事之间，
朋友之间，同事之间，
甚至基督徒之间，
甚至基督徒之间，
大家因为由于政见或者意见的不同，
大家由于政见和意见的不同，
令到他们是不相往来，
使得他们不相往来，
很多好朋友变成了陌生人，
很多好朋友变成了陌生人，
有些甚至是反目成仇，
有的甚至反目成仇。
我们试一下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怎样将爱行在这些人身上呢？
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把爱行在这些人身上呢？
而再近一点来看，
再近一点来看，
在我们的教会，在友爱堂，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友爱堂，
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呢？
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呢？
我们怎样将爱行在友爱堂呢？
我们怎么样把爱行在友爱堂呢？
耶稣对律法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耶稣对律法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你去照样行吧，
这个是对律法师的挑战，
这个是对律法师的挑战，
亦都是对我们的挑战，
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祈祷，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聚集了我们一起。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你让我们认识你，
你让我们认识你，
亦都是让我们信靠你，
也让我们信靠你，
以致我们是得到永生，
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将我们所信的行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叫我们把我们所信的行在我们的生活上，
求神继续的保守，
求神继续保守，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叫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你那个的爱是多么伟大、
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爱是多么的伟大，
让我们能够将神你所教导的，
让我们能够把神你所教导的
分享给别人，
分享给别人。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